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一同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我们的神。请我们一同安静默祷，也在这个时候愿你诗班来宣召。
Thank you.
是一首很喜乐的诗歌，也是一首真正能够来赞美神的诗歌，因为他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好吧，我们再来唱第一节，唱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再一次提醒神是怎么样爱我们，好不好？预备来，这首诗歌献一首的诗歌叫做《天赋世界真美丽》，我们把时间交给诗班。主，我们在主日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主，因为看见在外面，看见一花一草，看见一个动物，看见春夏秋冬，看见很多不同的事物，看见这个世界何等的美，主啊，都是你自己所创造的。
主，你是何等美的一位神，你是多何等爱的一位神。在你的创造的里面，你彰显了你自己，彰显了你的手所做的工作，彰显了你自己是何等的爱我们。主，我们在这里要再一次的从心里面把我们的敬拜来归给你。主，真的愿意当我们看见这一切的时候，主啊，知道这一切的来源不是偶然，也知道这一切的来源给我们知道在这些的后面，主你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好叫我们能够敬拜你，好叫我们能够爱你。主啊，你既然这样子的爱我们，主啊，你既然这样子的是伟大的神，主啊，今天愿意我们真的能够把我们整个人向你来献上。当我们看见世界的一切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主啊，世界的万物没有一样主你自己能够称为是有你自己形象的。主啊，你唯独拣选我们亚当的后裔成为你自己的儿女，我们来感谢你。主啊，因为当我们才在罪人的时候，主你拯救我们，主你自己就爱我们，一直爱到底。主，我愿意今天早上众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再一次领受到你自己的爱，我们再一次的愿意把自己的身心灵来归给你，我们再一次的愿意从敬拜的当中经历你自己的同在，经历你自己的全能。主，真的求你在今天再一次的向我们说话，愿意复兴我们当中，愿意你在我们的当中，主啊，你的作为你的圣灵满满的与我们同在。主，我们为我们当中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我们为当中主啊有退后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愿意今天早上你再一次向我们说话的时候，你再一次借着你创造所的一切的奇妙大功向我们提醒的时候，主啊，我们能够再一次的来跪向你，再一次能够胜过一切容易缠累我们的一切，能够跟随那个在哥哥他伤为我们死而复活的耶稣。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再来唱另外一首的诗歌。我们的神是一个创造的神，他是一个爱我们的神，他也是一个供应我们的神。圣经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们打开416首。耶稣是我的牧人，找到预备，我们来一次三节啊。
耶稣是我的爱牧人，亲手引领我前程，领我到你欢乐中，引我靠近你身旁，自爱救主。
第二节，
耶稣是我最好朋友，当我跌入为我愁，我总迷路他来寻我，引羔羊去面走走，慈爱救主。
在四班正在退席的时候，我想请开始我们有一点的报告。我想首先有一样的报告，请大家打开你们的秩序单。今天可以是一个大概会找到一个会众代表我不常来第二堂，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是报告。我想这个时候报告大概应该是最好。我们还是这个时候来报告好了。会众大概今天大概会找到一个会众代表圈选单。按照惯例，我们教会会在七月的时候开始提名委员会。提名委员会是为了来选明年的执事，所以在七月就会成立提名委员会，然后他们经过一段的时间，在十月的会员大会的里面，我们就会一同的来批准新的执事，所以七月就开始要开始这个工作。那提名委员会的成员是包括了牧师、长老跟执事会的代表，过去同工的代表，以及今天跟大家会一起选的会众代表。会众代表是在我们的当中的弟兄姐妹，不是现任的执事的来选出两位，在国语堂的里面是选出两位的代表。我们在这里，如果大家能够看的时候，我们这里一共有六位的弟兄，我们弟兄姐妹在这里来，是我们从当中圈两位啊。然后呢，如果你说这六个你都不是最喜欢的，你可以也把你的名字写，把其他的写下来。这个的选举只是为了。这个选举是所有一定是会友才可以做这样子的事情，那我很相信我们当中可能大部分的人都是会友，所以你需要把你的名字跟你的电话都写下来的啊。然后我请弟兄姐妹，请你选两位选两位，也请你真的祷告我想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很好的弟兄姐妹，但是他们的过程，他们是这两位会成为提名委员会的会员，然后他们会提名下一任的执事2003年的执事。那我请大家在这个时候可以填你可以做个祷告，然后你再填。如果在这个时候，我想其他的事我也在这里来报告。这里有一张单告诉我，如果你去夏令退休会，你的录音带可以现在可以不是现在，完了聚会的时候可以到录音室来领取这个录音带。还有其他的一些的报告，就在我们的执事单的里面。有一样要请大家注意的，就是宣道讲座在8月24号第七项，8月24号礼拜六9点到5点，英文的宣道部有一个特别的讲座，讲到佛教与印度教，是在宣道会神学院宣教学的教授 Dr. John Annenberger 来主持的。鼓励弟兄姐妹能够来参加，因为我相信佛教跟印度教都是我们很多的时候会碰到的我们如果能够来参加这是最好。如果你能够听得懂英文的话，因为他大概会用英文来授课。这个8月11号还开始报名，但是24号如果你要度假，你要做什么东西，请你还是把那天圈下来，因为这个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好，我们在这个时候可能大家已经这个表已经填的差不多，我在这里也要来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跟弟兄姐妹。不知道我这里有一张的单，有一张的新人的表，这边有一位叫做 Ruth Wang， 汪如，大概是朋友不知道是不是在我们当中，如果在的话，可不可以请你起来，让我们认识你。好，
汪，你是我们，谢谢你，我很欢迎你。请问你住在什么地方？住在 Edison， 我们 Edison 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我自己也住在 Edison， 但是我们如果有 Edison 的弟兄姐妹，可以尽量去认识他，尽量欢迎他。我们好，谢谢，请坐。不知道还有没有在我右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弟兄姐妹？没有啊，都是老朋友啊。还有，有后面，好，请你来介绍。哦、OK， Karen 的姐姐姐夫啊，我们欢迎你，非常欢迎你啊。从 Toronto 来啊，来度假，我们还是欢迎你，希望你能够多多的来，如果常常来的时候也常常在我们当中跟我们一同的来敬拜，谢谢。不知道还有没有，右手边没有，左手边有没有？哦，还有哦。嘿、hey, ，请你来 ，Jenny， 好，你住在什么地方 ？No，Plain，Plain，OK，、okay, 好，我们欢迎你，欢迎，哈哈，好，第一次来到，还有没有其他？左手边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好吗？我们一同鼓掌来欢迎，我们也愿意，他们能够常常的来到我们的当中，跟我们一同的来敬拜。好，我们在这个时候好不好，我们请你们刚刚填的那个表把它传到当中，把它传到当中啊、然后我们请这个招待的请 Usher 来收起来好不好啊。如果你还不能够填好，如果你已经填好把它传过来，如果还没有填好的话，请你完了之后就交给 Usher 好不好。好，我们继续敬拜，请我们一同打开圣经，今天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到第十六节。好吧，我们找到的时候，这是一段我们常常读的圣经，希望你是常常读的，也很熟的一段的圣经。我们一同的用起印的方式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好不好。我们这样子分开，弟兄读一节，姊妹读一节好不好。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六节好不好。我们一同的找到，弟兄先读，然后姐妹读第二节好不好。预备，来。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人若因我辱骂你们，迫害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诽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如丢在外面，被人浅答。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要照亮一家的人。一同的来，第十六节，我一同的来好不好。你们的光也当照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感谢神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今天在我们当中传讲信息的是我们所敬爱的我们的主任牧师黄子佳牧师，他要传讲的信息的题目是光与照亮。我们把时间交给黄牧师。
我们是继续讲登山宝训啊，那么今天题目的意思啊，光与照亮，这个光是指着光的来源，照亮是指着光的功能啊，光源与光亮啊，这两个密切关联。不过光源是光亮的基础，不是光不会照亮，是光就应该照亮。所以主耶稣说你们的光要照在人前，不过他先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先是有光的本质，才能有光的功能，先是变成了光，然后能照亮其他的人。登山宝训如果不仔细的注意会有很多误解，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要讲的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是不是世界上的人都去连续别人？世界上的人追求清心，追求使人和睦，为义受苦，他们就能得着天国的福气呢？那么如果应作多怜悯人，多去使人和睦，多为义受的苦，就能够与天国的福气有份，那还需要信耶稣吗？那主耶稣还需要上十字架，我们还需要接受他的宝血洗清我们的罪吗？我们是不是只要多劝人去怜悯人，多劝人去做和事佬，多劝人过一个清心的生活，多劝人为正义受苦，就能够得到神所赐永远的福气？如果是的话，那么基督徒福音需要改一改，不是高举耶稣的十字架，不是劝人悔改认罪接受耶稣为救主，乃是不断劝人怜悯，劝人做和好的事情，劝人清心寡欲，劝人为义受苦。那么这一段圣经我们真的需要很注意，要很小心的读。这一些连起来啊，主耶稣的意思是先要成为光，才能产生光的功能，先要有光的本质，才能注重光的本事。登山宝训八福前四福，如果你注意的话， 比较注重在内心问题，后四福是比较注重在行为问题，前四福是强调生命有了改变，后四福是强调生活有了改变，前四福是强调内心得着改变，后四福是强调行为得着改变，前四福是强调怎么成为好树，后四福是强调结出好果子，前四福论到虚心，论到哀动，论到温柔，论到饥渴慕义。在前面的时间我都已经跟各位讲过了，这个虚心、哀痛、温柔、饥渴慕义是强调这个人，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人的，他的内心是像虚心的那个邻里贫穷的人，无依无靠，完全来依靠神，为自己的罪过在神面前哀痛、痛悔、流泪，求神的赦免，对神是柔顺的、谦卑的、温柔对神，以至于神改变我们的人生。然后饥渴慕义，寻求神的义，跟神有正当的关系，也产生跟人有正当的关系，产生跟事情有正当的关系，也产生了公正公义的人生。所以前四个福是重在生命的改变，见证一个基督徒内心的改变，见证一个基督徒得着了生命，得着了好生命，得着了好树的生命。后四个福强调的是这好树结出好果子，好生命有好行为，所以产生连续人，也产生分别为圣清洁的心，产生圣洁的行为，产生对神专一的心智，也产生使人和睦的人生，也产生为义受苦的人生。那一些清心，那一些虚心切切仰望神的人，会清心继续依靠神，那一些哀动认罪悔改的人，他们就不但会清心，他们经历神的怜悯，他们就懂得连续人。那一些对神温柔蒙神赦免与神和好的人，会活出使人和睦的人生。那一些饥渴慕义也会为义来受苦。所以弟兄姊妹请注意，这八福前四福是比较重在见证生命的改变，见证生命的得着，见证好树的生命；后四个福气重在见证生活的改变，重在活出好的行为，也见证好树结出来的好果子。所以不是因为怜悯人在先而成为了天国的子民，不是因为人的清心，人使人和睦，人为义受苦而成为了天国的子民，不是因为我们有光照的功能而让你成为光，乃是先成为光，然后产生光照的功能。所以不是我们多送钱给穷人怜悯他们，多帮助有困难的人连续他们，救济病痛的人连续他们，替有需要的服务，帮他们跑腿，帮他们劳累，接待他们，这样的行为产生光，乃是因为光在我们里面，我们会光照出去，我们会去怜悯有需要的人，我们会去救济病痛的人， 我们会去服务需要的人。所以这一段是很要紧的一个圣经基本的真理。为什么这样说？我已经讲过几次了，登山宝训的八福，第一福跟第八福，请问动词是什么时态？请大家回答，现在时态。第二福到第七福动词是什么时态？请回答，将来时态。那么这个什么意思？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希腊文的一种包含性格式。第一幅跟第八幅包含了第二幅跟第七幅，所以都是讲论天国临到，都是讲论我们与天国有份，我们成为天国的子民。那么天国的子民享受天国的什么福气呢？天国是我们的，它包括了我们得到天国里面的安慰，神安慰我们。那因为我们虚心邻里贫穷，就带来了哀痛我们自己的罪，痛悔流泪，求神的饶恕，求神的赦免，求神的拯救，求耶稣基督这一位旧约一再所应许的弥赛亚，他来到人间，我们就接受他。因为耶稣在第四章里面就传这个道，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要信靠福音，要接受神所应许天国的福气。那天国福气的领导是这一位君王，天国的王来到世上，耶稣在我们心里要掌权，要做王，天国实现在我们的心里。所以当耶稣讲到虚心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这是强调到耶稣面前来这些门徒们，他们的内心真诚地接受了耶稣，他们被弥赛亚带来的福音，带来的拯救已经坐在他们身上了。那耶稣接下来就要说明了，这是光的一种存在。我们本来是没有光的人，本来都在黑暗中的人，然而现在耶稣说我们要变成世上的什么？大家说光。我们变成世上的盐，这个盐和光就是神的生命进到了我们的里面。我们真诚虚心哀痛温柔饥渴慕义，耶稣拯救的大能在我们生命中，我们才变成了世上的光，世上的盐。若不然，我们都在黑暗中，我们没有光的。这个光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然后这个光会产生光照的功能，会产生了它能够使我们本来没有的生命结出好树的好生命的结果出来。所以请各位要特别注意啊，如果我们详细的了解意义之后，也许可以这样念，应该怎么念呢？第四福之后，那就是基督徒要怜悯人，他必将蒙神要怜悯他。基督徒要清心，他就必得见神。基督徒使人和睦，他就称为神的儿子。基督徒会为义受逼迫，他是天国里面的一份子。不是因为怜悯，因为清心，因为使人和睦，因为为义受逼迫而能够变成基督徒，乃是基督徒应当产生这样光的功能。那为什么我这样讲？我下面会跟各位说明的。 这是从圣经其他许多经文来整理来归纳，是应该这样讲才是正确的我想这个是很基本很重要的一个前提观念。那现在我就来跟各位讲为什么我们应该是这样讲的。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这个连续这个字在圣经旧约和新约最多或者最重要的是指着在末日审判的时候人面对神的审判却能够得到了神的宽恕。在连续的用法当然有很多不同的用法了简单说最重要的用法是这末世性这个信仰层面的问题当然圣经也有别的这个别的是什么呢？那是伦理性的。这个伦理性的论到连续有的时候是讲饶恕人，有的时候是讲到恩待人、善待人。那么这个都有，可是请各位要注意在圣经讲到蒙连续，那个最重要的是在末日审判来到神面前能够蒙神的悦纳，罪过得以赦免，神就连续了那有罪的人。那么我也附带要说一下伦理层面的这个不是没有，圣经是有的。比方说饶恕人也用连续这个词。那么最有名的一个比喻是主耶稣自己讲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讲过一个连续的比喻。那是什么比喻？说有一个家主，他有很有钱，那么他有很多很多仆人，有一个仆人欠了这个家主1000万银子，1000万，很大很大银子，他不能还。然后这个仆人就到了家主面前，那么不能还，这个家主说那这样子了，你不能还的话，把你的太太把你的儿女通通卖掉做奴隶，还把你一切所有的也都卖掉来还这1000万，还是还不完。那么这个仆人就跑去哀求这个主人，说主人啊，请你不要这样做，你再给我很多时间，我再慢慢的来还你这个钱。主人看见他在哀求，就动了慈悲怜悯的心，主人说好吧，那么我这一次就放过你了，我不要让你还了，通通不要还了。结果这个仆人1000万银子的欠债完全被饶恕了，完全被免除了。那么他一出来到了门口不远，看到另外一个仆人，这个仆人只欠他10两银子，圣经说他就抓住他，然后掐他的脖子，非要他还不可，他不还，把他拉到地方官员那里去，就把他下到监牢里去了，关起来，说你不还清我就不能够放你走。以后这个消息传到主人的耳中，那么主人就非常生气，说我把这么多的债都把你免了，为什么你不能够免掉欠你这么一点点10两银子的人？结果把这个恶仆人再把他交给官员去治罪了。耶稣讲的结论是什么？耶稣说你们若不连续人，也不能够蒙神的连续了。那么这个连续是重在赦免别人的亏欠，这是马太福音18章里面主耶稣讲论连续这个字 用在一般伦理的情况中啊，当然这个比喻等一下我最后要讲是很有意思的啊。这个连续是什么？是指着饶恕别人的亏欠，赦免免除别人的债务。那么第二个论到连续，圣经里面另外一个比喻也是主耶稣讲的，也是伦理性的，那就是好撒玛利亚人。当一个律法师听到耶稣说爱人如己这个教训，他就问耶稣，那么我爱什么人呢？爱我的邻舍如自己，那谁是我的邻舍？以后主耶稣讲了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啊，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被强盗打得半死，东西都抢完了，又受伤，不过啊没有人救他啊，这个祭司利未人通通为了不要碰到死尸沾染了污秽，不能进圣殿侍奉，他们都不管他。以后来了一个好撒玛利亚人，他就动了慈心，他就怜悯这个人，以后不但用油和酒把他裹伤，还把他背到小店交给店主去照顾他，然后还留下钱财来做他的疗养费用，如果不足的钱他将来还要付。那耶稣说这个连续他的人就是懂得爱邻舍的人，所以在主耶稣的连续用法里，他是有论到一般伦理性的，是有论到饶恕别人的错，是有论到善待需要的人啊。不过圣经里面最重要讲到连续，是将来在神面前我们欠许多许多罪债，神却完全赦免了，不把罪债归在我们的身上。那么弟兄姊妹，这要注意一件事了，这里用的是将来式，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将来必蒙连续。那个重点是那末世性神的完全饶恕，完全的连续。那么什么人将来在神的宝座前蒙到神的完全连续和饶恕呢？请各位想一想，这个答案很重要。什么人将来能够到神的宝座前，而能够得到神的完全的饶恕，神的完全的连续临到这个人？那么答案很简单，答案就是今天已经因着信耶稣的十字架经验了神连续的人。什么人是将来会蒙神连续的？是现在已经蒙神连续的人。那么所以这一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他有一个前提的，他前面就是什么人会连续人呢？他是蒙了神的连续，他懂得神的连续，他现在去照样连续人。那神说基督徒能够这样连续人，还要蒙神的赐福，将来在神天国完全实现的时候，他还要蒙神的连续，还要得到神所赐的福。所以虚心的人，哀动的人，温柔的人，饥渴慕义的人，这些人他们现在就蒙到神的连续。那么神的连续是什么？就是在耶稣基督弥赛亚救主的里面，我们一切罪过已经被赦免了，神现在就没有来追究，没有再来定我们的罪。当我们经历了耶稣这样大的拯救，基督徒就应当把光照出去。怎么照出去？我们懂得去连续人。所以耶稣就向门徒们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那么是什么人会这样做？ 主耶稣在这边所讲的，请各位要很注意啊。请问这是对着一般的人还是对着基督徒而言？请各位回答。答对了哈，虽然很小声，没有什么把握哈，但是答案是对的啊，这是很重要的，各位要好好去下功夫研究圣经，研究各样的解释，你千万不要解释成为我们就到处劝人去连续人就好了。很多信其他信仰的人，他们很会连续人的，我不要讲什么团体啊，可能各位都知道，有很多做好事做好人，很多帮助人团体，那么是不是他们继续去帮助人，继续连续人，不要信耶稣呢？答案绝对不是的。如果你误解了登山宝训的含义，你会走得很偏差的，你会不了解到底登山宝训讲什么。耶稣基督来，他宣告以赛亚书61章，神借他到地上来所做的这些事情，借着弥赛亚完成的救恩，我们必须认定耶稣基督拯救人类，把光带给人类，然后要求我们这些基督徒，所有基督徒，我们就应该做连续人的人。为什么？我们就像那一个仆人，我们本来是欠了1000万银子的，主人完全赦免我们了，但是有的时候基督徒就没有学会连续人，就不懂得去饶恕得罪我们的人，不懂得去免除别人对我们的债。当你不懂得免除别人对我们的债，你会失去了神更深一步的祝福，你会失去了在天国里面神要赏赐给我们的许多福乐。这是登山宝训主耶稣一再强调，而且都是用将来式。那么我们知道神的国一方面现在已经临到，神的国另外一方面等耶稣再来才能具体完全的实现。我们今天已经在神的国里，将来要永恒在神的国里，今天照着神国里面的神所定下的一些原则，或者说天国子民所应当有的品格来追求来生活，你将来在实现永恒的神国里面，你会更能够享受那神国的美善。我上个礼拜跟各位讲过的比喻啊，也许我再提一下，神的国如果说像是盛大的古典音乐会临到每一个人，那有的人他是完全不好好了解什么叫古典音乐，他就一点不会享受，那一些开始了解开始学习将来就很会享受。神的国要临到，神的国现在已经临到，神的国将来要完全的实现，你现在继续不断在虚心的状态，在哀动的生活，在温柔的状态，饥渴慕义的状态，而且活出连续人，活出清心，活出使人和睦，活出为义受苦，你将来在天国里面，耶稣说赏赐是大的，你懂得怎么享受神国的实现，神国的完全和荣耀。若不然，我们今天不照这种神所要求的品格来生活，你就不懂得享受，虽然将来与天国有份，你却是没有办法了解享受那永恒荣耀的福乐。所以在这里我就第一步先强调，什么叫做连续人的人有福了，他最重要的是那末世性最后审判蒙到神的完全连续，能够得到完全不被定罪，没有一切的亏欠，进到永恒荣耀中。那么这些人是今生 现在蒙了神的连续。蒙了神的连续是什么？因神感动我们虚心哀动温柔饥渴慕义，你就一切罪过被赦免了。凡是有这样经验的人，你会懂得去连续人啊，看见一些在罪中捆绑的人，你会连续他，你不是只责备他，你真的体恤他的软弱，你过去把他拉出来，想办法把他扶起来。当你看到一些有难处的人，你会把自己时间和精力会投在他的难处里面，你会陪他走过困难的人生。你看到一些有病痛的人，你会存着去服侍他的心，去帮助安慰他。这样子把神的美德能够彰显出来，在末世神临到的时候，要在神的国里享受神所赐的更多的福气。那下面讲另外一个，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那么我们要注意，必得见神，他在圣经里面最终的也是末世性的。今天没有人会见神，圣经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而且旧约甚至说如果见到神就活不了了。所以真正能够见神是在末日审判，能够站在神的面前，能够蒙神的悦纳，进到神所在的地方，享受神所的赐的福和拯救。这些话其实在旧约诗篇24篇跟这边是很接近的。诗篇24篇说，谁能够站在神的圣所，谁能够来到耶和华的圣山，那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诡诈，心里面不怀诡诈，不怀虚伪，那样的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那么清心的人有福了，一方面也是有道德层面，但是更重要的是那末日信仰层面。道德层面，我们知道神的威严，神的圣洁，所以守节心清，不向虚妄，不存诡诈，能够分别为圣。这样的人他是可以更亲近神。我们得亲近神的面，不一定是眼睛看见神啊。所以按道德层面的含义，其实基督徒今生也就继续不断在经验。那么什么人是清心的人？清心的人，当我们真正畏罪哀痛，当我们真的远离罪恶求神赦免，我们能成为清心的人。那么清心的人按照信仰层面是对主专一的信念，存着纯一清洁的心，专一纯全的心对着主。我们没有时间多翻圣经，我提出来各位可以回去看。在哥林多后书11章3节告诉我们，他说基督徒好像是一个贞洁的童女被许配给基督，所以基督是新郎，基督徒是新娘这个角色。所以这个新娘就要向着新郎存着一个什么心呢？存着专一纯一清洁的心。专一纯纯的心，这个字是清心的另外一个翻译。什么叫做清心的人有福了？还不仅仅是一般伦理的分别为圣，更是对着主能够专一的心，好像新娘许配给新郎，不能够再心怀二意。那么在雅各书里面4章8节，现在不必翻，自己回去看，他也照样说这个话。他说心怀二意的人不能够从神得什么。那么要怎么办？要清洁我们的心， 也就是要专一的心。一个专一来面向主的，他就能够得着见神的福分。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因为圣灵的感动，我们不但虚心无依无靠来依靠神，我们更是为罪哀痛。我相信每一位基督徒都是为罪哀痛过了，而且还要继续为罪哀痛，不要让任何的罪过影响我们跟神会面。如果我们分别为圣的心、清洁的心常常保持，你就会常常与神的关系很好。用一个属灵的代号，就是你常常面对面遇见神，你常常见神的面。当你灵修、读经、祈祷，好像神在你面前，你跟神谈话、祷告，神借圣经向你说话，就好像指示你一样。那样的面对面，基督徒每一天都可以经验的。我常常劝弟兄姊妹，每一天至少读经祈祷请问多少分钟啊？愿我们保持你就能够面对神，你就能够见神的面，虽然不是眼睛看见，你却能够亲近神，神也亲近你。当我们继续存着专一依靠仰望神的心，神必然让我们会见，我们就可以真正今生与神关系美好，到见主面那一天，我们必得见神，要在那荣耀中我们可以与神面对面。所以基督徒要怜悯人，基督徒要继续清心，清心是对主专一清纯，然后不要被罪恶玷污，要分别为圣。当我们继续如此，神必将属灵的福气多多赐给我们。那么在下面一样，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这个被动的动词，必被称为神的儿子，我们翻译的时候只翻出来必称为神的儿子。那么被称为神的儿子，被神被谁称呢？答案就是被神称。在登山宝训，许多许多被动式，它的主词都是神。比方饥渴慕义的人必被饱足，那是被神饱足；哀痛的人必被安慰，也是被神安慰。这里谈到被称为神的儿子，那就是神要称为神的儿子。这一句话有它一个特别背景，因为在主耶稣的时代有好几个党派，有一个叫做愤锐党。这个愤锐党他们自认为是很前进很追求的犹太人，他们希望神的国临到，希望弥赛亚神国君王临到，他们是用武力推翻罗马帝国，他们暗杀罗马官员，所以他们用了这种武力的方式要想达到神国的领导。在他们的一些文献里面，他们自称是真正上帝的儿子。因为在旧约有一些经文论到以色列人是神的儿子，那么这些愤锐党人说那些以色列人没有这些积极进取的心，他们不是真正的忠诚的神的儿子。愤锐党人他们想办法革命推翻罗马帝国，让弥赛亚国实现。我们知道以后以色列人王国就亡在他们手里。公元66年，从该撒利亚开始，愤锐党就造反，以后该撒利亚的愤锐党影响犹太各地的愤锐党，他们通通起来改革，通通起来反对罗马政府。一开始有一点胜利， 他们就宣告弥赛亚在我们中间，我们赶快联合起来推翻罗马帝国，以后罗马调大军过来，从66年打到公元70年，以后耶路撒冷被包围，以后城被攻破，罗马兵就放火焚烧耶路撒冷城，把圣殿也焚烧了，一块石头不留在石头上。这就是奋锐党人，他们用武力，他们要反对罗马政权。主耶稣说，真正身为神的儿子不是这个办法，不是用武力用革命，那乃是把神的和睦带给人。那么什么人去把神的和睦带给人？那就是自己经验了与神和睦与人和睦的基督徒。那一些真正虚心的人，那一些哀痛的人，那一些温柔的人，那一些饥渴慕义的人，他们明白了什么叫做和睦，什么叫做神所赐的和睦。当神把和睦赐给人，神借着耶稣弥赛亚和平的君，这一位骑着驴驹和平的君王，带来了和平的福音，使平安归于地上神所喜悦的人。人就可以因着耶稣基督与神和睦，才能了解什么叫做人与人的和睦，人与其他关系的和睦。当一个真正温柔的人柔顺向神，能够真正把神的柔顺显出来，能够劝人过一个和睦的生活。所以什么人是使人和睦的人？那就是经验了与神和睦的基督徒，而不是在地上凡事劝人和好啊，或者是帮助人和解，那样子并不能称为神的儿子。如果我们只是去劝人和好就变成神的儿子，那耶稣不必上十字架，耶稣不要流血，弥赛亚不必降世。登山宝训的根据是弥赛亚降世，带来弥赛亚的福音，弥赛亚降世带来神国的实现，弥赛亚降世神国的君王临到这个世界。当人接受神国的君王，接受耶稣基督，接受弥赛亚，神国实现在里面，他能够成为光，然后光照黑暗的人，他里面有和睦，能够去使人和睦，他里面有怜悯，能够去怜悯人，他里面有清心，能够把清心活出来，他为了义的缘故高举耶稣的福音，传讲义的真理，常常跟世界上面的一些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会产生矛盾，会产生冲突。所以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也就是凡为我的名而受到各样的逼迫，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什么叫做为义受逼迫？我们以前讲过什么叫做义，那就是跟神的正当关系，那是借着耶稣基督来完成的跟神的正当关系。因着耶稣的十字架，我们信服于神的救恩，信服接受这位弥赛亚，我们所达到的义的境界，然后活在义的关系里，跟神正当关系，然后跟人正当的关系，然后对事情正当的关系。有的时候当你这样做，你会为义受苦的。当我们看到最近打开报纸，发现美国的企业界太多的不义，真是让我们吓一跳。连美国都如此，许多许多做生意的大生意的人啊，都是这样乱七八糟。我就又想起我的一个学生啊，他过去啊是在一个高雄的海关做事啊，以后海关不干了，他就做牧师，他就到神学院读书啊。为什么呢？我就问他啊， 他在海关的时候太多太多钱可以赚红包啊，因为海关那个管太多的进出口啊，许多人都来给他送红包啊，那就可以海关方便一点啊。但是这一位是基督徒，他说我怎么可以拿红包呢？我一个都不收，一个都不收，他一个都不收。结果那一些做生意的人就都讨厌他，都气他，不但做生意的人气他，他的很多同事都气他，因为他这一关过不去，想拿红包都拿不了啊。那别人不像他一样不要红包啊，啊，红包越多越好啊，啊，红包拿来，可是红包不来了，因为这一关过不去，所以很多同事讨厌他啊，就甚至于写一些匿名信，然后就讲一些谣言，说他的坏话。他说你不管怎么讲，我这一关就是一点都不能够作假，我这一关完全要正确。他以后就得了一个外号，在高雄海关他们说啊，这是他们的包青天啊，这个真是青天在上啊，没有办法过这一关。但是很多人反对他，他为主受很多的苦，他后来就想了，他说这个怎么能够解决呢？啊，这个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因为这背后是撒旦的权势，这是罪恶的力量。他说唯一的办法，传讲主的福音，如果他们都悔改信了耶稣，那就能够败坏魔鬼的权势了。所以他跟他们传福音以后啊，他说我干脆海关都不做了，我要专心去传福音。他就辞掉海关的工作，以后到神学院就去做牧师啊。他以后神学院毕业啊，做很好的牧师啊。两年前我回到台湾的时候，他特别来找我啊，他就告诉我他们教会工作的情形啊。他在那边工作几年，神赐福他和他所做的工作，那个教会人数就加倍了，一倍没有办法做了啊。我那个时候还不晓得礼拜六晚上也可以开堂啊，没有指教他这一点啊。他说礼拜天没有办法了，都坐满了啊，那以后我们就要叫他礼拜六开一堂啊，礼拜六再坐不下礼拜五再开一堂啊，礼拜五坐不下礼拜四也可以开啊。神就用他了，就不断的作为福音的使者。亲爱弟兄姊妹，如果你为神的福音，为神的真理站住，有的时候会有逼迫临到的，会有苦难临到。那他为什么为义受逼迫？因为他接受了神的义，他饥渴慕义，他借着耶稣基督与神有了很好的关系，也因此跟人有正当的关系，也跟任何事情有正当的关系。当价值观不一样，人生观不一样，他所受的苦难，相信主耶稣都知道。主说天国的赏赐是大的，虽然我们没有很清楚的一些描写将来天国的赏赐是什么，但是主耶稣自己讲的，有些人在天国中赏赐是大的，许多许多敬虔爱主的人，他们今生为义受逼迫，为义受苦，将来必照耶稣所讲的，天国赏赐是大的。如果是用古典音乐的比喻，如果他们就真的能够享受那美好的古典音乐了。如果我们也一样的在这里常常连续人，常常清心，使人和睦，为义受苦，将来一样享受那天国中的荣美。神在天国里面要继续使用我们，与主耶稣一同作王，统管万有。我们要侍奉主直到永永远远。基督徒请记住，你已经有了光的本质， 现在要让光产生它的本事和功能。神怜悯我们，我们虚心，我们哀动，我们温柔，我们饥渴慕义。神已经把光赐给你，所以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什么？大家一起说，世上的光。光已经给你了，不要放在斗底下，要照亮一家的人，照亮我们的社会，照亮我们的邻居，让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回去我们多多连续别人吧，多多专一而且分别为圣，多多使人和睦，多多坚持义，甚至为义受苦，主耶稣必纪念我们。愿基督徒在天国的品格不断的成长，更荣神一人。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是你所爱的儿女，你的宏恩大爱已经先临到我们，差遣你的爱子主耶稣实现了旧约有关弥赛亚的预言，把伟大的救恩带到人间。谢谢你借着圣灵感动我们，我们能够虚心在你面前哀动，温柔，饥渴慕义。我们已经领受了主的生命，有了主的光，我们何等感恩。我们真的呼求帮助我们把光照亮在人间，让我们更多活出连续人的人生，清新的人生，使人和睦的人生，为义受苦的人生。也提醒我们常常不断的虚心哀动，温柔，饥渴慕义。真盼望我们的好行为真能够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赐福在若歌书里的众儿女都能够讨你的喜悦，满足你的心。我们恭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我们起立。在祝福祷告之后我们就散会，那如果需要教牧同工为你代祷的，无论是你个人心灵的需要、家庭的需要、事业、儿女、身体的健康，我们都乐意为你祷告，你可以到前面来。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直到永远，阿们。请坐，默祷散会。